透视进化论第九章，特稿：人类起源问题的终极答案。大纪元2024年5月8日讯，本章目录。第九章：人类起源问题的终极答案。一、进化论给人类带来毁灭危机。二、人类需要重新认识生命本质。三、传统文化对人类起源的回答。3.1 世界各民族对神造人的记载。3.2 传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文化。4. 神给人类安排的回归之路。 4.1 人回归的根本是遵循神传道德。 4.2 佛道神传给人类的传统修炼文化。 4.3 法轮功为现代人提供一条回归之路。 5. 传统文化中的审判和救赎。 6. 人类起源问题的终极答案。全书结语：抛弃进化论，回归传统。附录：每章内容简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极目古今，感受到天地之宏大与壮阔，生命之孤独与渺小，激发起心中那份探寻人生意义、思考人与宇宙关系的悲壮与豪迈的情感。这一千古绝叹深深触动着人们对宇宙和生命之来处的久远记忆与思念。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或帝王将相，无论其人生际遇如何，都有人因为思考与寻找生命的来处、人与宇宙的关系的答案，发出过类似的亘古长叹。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宇宙洪荒，天问回荡。伟大诗人屈原对宇宙形成原因的困惑，也启发着人们对宇宙与生命来源的思考。茫茫宇宙，浩瀚苍穹，小小的地球上的人到底从何而来？宇宙到底从何而生？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寻。如果人连自己从何而来都无法正确回答，连人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也无法清醒认知，那么人类未来到底应该走向何方，自然就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今在进化论、无神论的负面影响之下，人类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迷失了方向。人类的道德水准几乎走向了全面败坏，各种危机愈演愈烈，找不到出路。在当前的困境之中，如果人们能突破进化论和无神论的束缚，重新思考人的来处，回归历史和传统文化，或许能找到一条能给人类真正带来希望的光明之路。几千年前，各个民族的先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启示，神造了人和宇宙万物。那么，值得进一步探寻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造人？神是否给人安排了未来的路？在第九章，我们将会和读者们一起进一步探讨进化论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和探究这些问题的谜底。一、进化论给人类带来毁灭危机。在本书的前八章已经阐明，进化论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把人类文明带离了发展的正路。进化论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体现在信仰、道德、思维、法律、艺术和科学等方方面面，下面我们仅做简要概述。在此次文明历史中，大部分国家和民族的人都信仰神灵，过着一种敬天敬神、重德向善的生活。但是在大约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进化论的出现迅速改变了这一切。正如我们在第八章所论述的，进化论的背后是魔鬼，它是一种反神的黑暗势力，因此进化论对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危害是切断了神与人的联系，把人们一步一步引入排神、反神的歧途。第七章中讲到，神传给人的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伦理规范，而进化论恰恰让人违反神传给人的这些道德规范。因此，进化论实际从根本上摧毁了人有别于动物的道德理念，使人背离基本道德规范，败坏了人的伦理。它不仅把人动物化，使人放纵欲望而不断堕落，而且歪曲了正常生态环境中生物链的意义，编造出所谓的生存竞争、 结果是让人在社会中恶性争斗，互相伤害。因此，进化论实质上是改变了人正统的思维模式，把人带入一种不正常的思维状态。它让人在从事包括法律、艺术、教育、科学等社会各个行业的活动中都漠视道德和伦理，让人为了追求一生一世中的物质利益的更大化而争斗。法律本来是为了维护人间正义，以道德为基础来制约公共权利，可是进化论摧毁了法律的道德基础，扭曲法律的存在目的，甚至催生了血腥邪恶的共产集权。进化论成为共产主义集权的教义，与共产主义同恶相济，使人更加堕落败坏。传统文化中，神传给人的艺术能净化人心，激发人性中的善良与正义，提升人的神性。而进化论恰恰歪曲了人类艺术的神性起源，摧毁艺术中的道德因素，通过变异或堕落的艺术形式，加速了社会道德的败坏。中国古代几千年教育强调的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德行。但是，许多国家通过强制手段把进化论塞进公共教育中，使人从小就开始被灌输错误的世界观，把整个公共教育带上排神反神的歧路。第六章上讲到，从事科学研究与对神的信仰本来并不矛盾。在传统社会中，科学研究不影响科学家对神的信仰，而且很多科学家还认为他们科学发明的灵感都来自于神。而如今，即使很多看似信神的科学家，也相信进化论，相信被进化论变异了的科学。人类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中，发展出科学和技术。可是，进化论极大地推动科学走向了重物质、重利益、重技术，却忽视伦理道德的歧途。由此而出现的不少害人毁人的技术，如制造毒品、杀人工具、毒奶粉、毒疫苗、核武器、生化武器等等，还有克隆人、篡改人体基因、制造危险病毒等技术，都给人们带来恐慌和危险。现在科学可以克隆动物，改变物种，畸形的动物会在实验室中产生，这些已不仅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第八章谈到，如果社会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正在出现的资源耗损、环境污染、人体变异、失控的人工智能等，都可以导致直接毁灭人类的后果。而现有的任何一种智慧和技术，都无法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毁灭危机。例如，根据2020年的联合国报告，当时就有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20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而水污染的问题，任凭人如何聪明，技术如何发达，也无法彻底解决。水是人的生命之源，人体中绝大部分是水，长期饮用劣质水对健康危害极大。污水可以传播病菌，污水中的农药、重金属、有机物等有害物质会损害人的肾脏、肝脏、皮肤、神经系统、肌肉、心血管系统，可致癌，导致人的死亡，还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和影响后代健康，包括出现畸形等现象。再比如，在人工智能的无限度发展上，牛津大学研究员托比·奥德Toby Ord 在2020年就指出，人工智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超过了流行病、小行星撞击、超级火山和核战争等危机的总和。存在风险 Existential Risk 观察站的主任奥托·巴滕 Otto Barton 和 Pulse AI 的创办人乔普·梅德茨玛 Joe Mandersma 2023年7月20日提出，暂停人工智能是人类防止灭绝的最佳选择。一些政府机构或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人类面临毁灭的危机，为人类准备末日计划。比如2006年科学杂志就报道，挪威政府于北冰洋斯瓦尔巴群岛 Svalbard 上建造了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亦被称为末日种子库或末日地窖，防止在发生全球毁灭性灾害时人类失去农作物。2012年福克斯新闻报道，剑桥大学顶尖科学家在准备开设终结者研究中心，研究机器人对人类的威胁。 可是，如果人类的危机是由道德败坏造成的，那么这种危机不会因改变居住环境而得到解决。人类准备的计划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它并没有触及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无法改变人类的最终命运。进化论无法解决人类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正如在第六章谈到的，进化论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模式，把人类的科学活动导向忽视精神的歧途，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宇宙真相的认知，包括对精神、史前文明、地质、天文、物理等领域很多未知现象的研究和开拓。当今人类正在面临的重重危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错误认识相关。因此，与其向进化论寻求答案，我们不如改变一下思考方式，以谦卑的心态，回到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寻找启迪，重新认识人的生命本质。二，人类需要重新认识生命本质。我们在本系列第四章上中提到过这样一个案例，16个月大的杰瑞不幸溺水身亡，他的心脏被植入了7个月大的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卡特体内。此后，每当杰瑞的母亲见到卡特，他都能感受到杰瑞仍然活着，而卡特的母亲则发现自己的儿子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卡特。那么，这个患了心脏的人到底是卡特还是杰瑞呢？人的灵魂和肉身的器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是，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体的构成只有凡胎肉眼所见的这部分身体吗？人生命的本质只是生物学所了解的基因和蛋白质所主导的肉身这个部分吗？第五章上中谈到的科学家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充分证明，人除了物质身体还有灵魂。那么，人的灵魂从何而来？人的肉身和灵魂有什么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是什么？这些与人的起源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无论一个人有什么信仰，都希望能够探个究竟。古希腊德尔菲神殿前的碑文上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那么人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呢？事实上，人既有肉体又有灵魂，人的肉体死亡而灵魂依旧存在，灵魂才是人生命的本质。研究人的起源问题，除了肉体的来源之外，灵魂的来源问题也非常重要。在第五章下中，我们谈到一些对人的濒死体验、轮回转世的研究已经发现，人的灵魂往往会在另外空间看到高级生命神。同时，日本妇产科医师池川明对胎内记忆的研究提示，人的灵魂转生为人之前，来自更高层的宇宙空间。不仅如此，经历了濒死体验的人经常描述的一个体验是，当他们的灵魂被允许返回地球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由使命需要他们回到地球上完成。例如，美国作家内德·多尔蒂 Ned Doherty 在经历一次濒死体验之后，带着劝人行善的使命回到了地球，威奇在濒死体验后带着学习爱和宽恕的使命重回人间。因此，即使是现代科学的一些研究，也提示人的生命之中似乎有一种从天上来的非常圣洁的东西，人们往往称之为神性。人的灵魂可独立于人的肉身而存在，而且可多次轮回转生。人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之中，冥冥中有一种来自上天的安排，才使得古往今来人们心灵深处都有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真正意义的寻觅，使得人类文明也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力，历经劫难而顽强生存。然而，达尔文编造的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谎言，把人尊贵的地位和形象贬低到动物的境界，并且他完全忽视了人灵魂的存在，只看重人生命的一生一世，而没有整体考量人的生命辗转轮回的整个过程。如果人有轮回，那么每个人的生命过程、生生世世的轮回是不是都有其深远的意义呢？人类在整个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也曾创造了许多辉煌。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角度看，人只有一生一世，那么人的生命追求、 奋斗成就、人生的意义，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与所有辉煌，都会随着人生命的终结而最终变成一场虚无。支持进化论的人指望科学的进步能解开人的生命之谜，可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为解答人的来源问题提供一个正确方向。从他目前备受进化论误导的发展方向来看，不但不能解开疑问，甚至会带来毁灭人类的危险。人类生命起源的真正答案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历史。不过，还是让我们先从传统文化的记载中寻找一些线索吧。三、传统文化对人类起源的回答。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大都以神话开始，很多古老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流传着神造人和天地万物的创世传说。在第六章中，我们谈到，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实了传统文化中谈到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东方传统认为人有第三只眼，这个观点得到了现代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证实，佛道等名词也被特异功能者感知到他们携带另外空间的能量和信息。第八章论述了另外空间存在的依据以及真人穿越时空的真实案例。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物质存在，虽然很多人看不到高级生命的存在，但是神并不因为人能力的局限而不存在，神其实一直是真实存在于宇宙之中的高级智慧生命。现代物理学的一些理论也能为佛、道、神的存在提供客观的解释。濒死体验研究发现，灵魂在另外空间遇到的高级智慧生命常常被描述成光明生命，或是具有高能量的一种存在。爱因斯坦提出的智能关系揭示了物质和能量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从物理学意义上理解，高级生命也是一种高层空间的物质存在。根据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研究，任何物质都对应着相应的时空存在形式。因此，虽然人的肉眼看不到，但这些高级智慧生命也必然有它们所对应的时空存在形式。所以，高级生命在宇宙中的真实存在是不违背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理论的，只是某些人受到先入为主的无神论或进化论的影响，即使对科学研究发现的真实现象也不敢正视，不敢触及，甚至采取了一概否认的错误态度。要想真正了解生命和宇宙的真相，就需要人们打破局限的思想框框，抛弃陈旧的错误观念，重新来认识传统文化关于人类起源的记载。 3.1 世界各民族对神造人的记载。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中都流传着相似的神造人的传说，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不同民族的人的身体，然后赋予他们生机或灵魂，他们便活了起来。中国古书记载，女娲用黄土照自己的形象捏成了泥人，这些泥人便有了生命，后来拆下一根树藤沾上泥浆挥洒，滴下的泥点也变成了人。在西方主要流传的是上帝耶和华创世造人的传说。圣经的创世纪记载，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用泥土造了人。神仙用泥土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他的妻子夏娃。神向他们吹气，他们就活了。古希腊神话中记载，普罗米修斯知道天神的种子隐藏在泥土之中，所以他搓起一些泥土，用河水使它润湿，捏塑成为神的形象。智慧女神雅典娜把灵魂和神圣的呼吸赋予人，然后人就活了。同时，澳洲、非洲等神话传说中也有类似的版本。这样的神话涵盖的地区遍及全球各大洲。在没有现代的远程交通工具，也没有便利的跨地域文化交流的古代社会，在地球的不同陆地上，在不同文化渊源的民族中，都流传着相似的神用泥土造人的神话，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吗？那么这些神话中的泥土指的是什么呢？是人们眼中脏兮兮的泥巴吗？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类神造人的传说，认为人体明明就是有机体，有别于世间泥土啊。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 各个民族所信仰的神灵所处的世界都是高于人间这一层的光明万丈的世界，非人间所能比。那么神的眼中对不同物质的定义和标准会和人一样吗？对此，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泥土造人的故事中讲述了其中的奥义，上帝用泥土造的人。他指的是否是我们常人的泥土呢？不是的，不是我们常人的泥土。那么，高层空间的物质，包括土，都是更微观的高能量物质。那么，这么多不同民族的神都做了类似的事情，用泥土造人，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吗？这里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和安排吗？为什么这些神都要到地球来做这些事呢？整体上有什么共同的目的吗？其中的奥义也许涉及到人类起源的关键问题，是一个值得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都来认真思考的问题。人们往往都把神话当作故事来听，但是神话真的只是人自己编造的传说吗？为什么已经拥有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很多有信仰的人和宗教界人士仍然相信神创论呢？当我们把传统和历史都错误地贴上落后或者愚昧的标签时，我们是不是也落入了进化论所带来的思维定式和窠臼之中，曲解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在第八章中，我们谈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一些神话记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的证实，更像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而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那么，换个角度思考神话故事，神话是不是神要对人说的话呢？是不是为了给人留下人类的真实起源的启示呢？ 3.2 传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文化。根据上古记载，当人类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神为了人能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同时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日月星河、山川河流，都有神在主宰。神按照其原则和立场来规范人与神的关系，神传给人必要的生活能力，同时开创了一段人神同在的时期。人们的活动也都在神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神造了人之后，还给人留下了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之中的绘画、建筑、音乐、文学等处处都贯穿着对神的回忆和赞颂。因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神创世之后给人留下来的文化，是一种久远而厚重的、充满神迹的神传文化。被誉为神州大地的中国东土，是神传文化的重要场所，留下了大量神为人开创的文明典故。中国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一个人神同在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女娲、伏羲、神农三皇留下了无数神迹。另外，根据《黄帝内经》记载，人文初祖轩辕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根据《史记》记载，皇帝完成教化万民的使命之后，北道飞升，回归天庭。由此可见，皇帝来自于天庭，在世间完成使命后又回归天庭。那时的很多人都有神通异能，比如造字的仓颉。西方民族也有很多类似的人神同在时期的记载。例如，古希腊神话将从古到今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黄金是形容当时人道德的高贵和生活的美好。黄金时代之后，人的道德就逐渐堕落。约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诗人海西奥德
Hesiod
的著作《工作与时日》
（Works and Days）
描述了黄金时代的情景：人生活在神之间，并和神祇们自由来往，神仁慈地守护着人类，整个时代充满了安详、美好与协和。土地会自己长出食物，人能以年轻的外貌度过漫长岁月，远离疾病，人会平静地接受死亡。也许正是因为人类经过了人神同在的历史阶段，神也赋予了人生存的技能和文化特质，所以那些古老的历史文化中，处处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神的回忆和感恩。人类正统的艺术，包括传统绘画、雕塑、建筑、音乐、 舞蹈、文学，处处都贯穿着人对神的见证，都是赞美神、讴歌神的作品。东西方的艺术最先也是出现在神的殿堂里。早期的中国画，不论是宫廷、寺院还是民间，描绘的都是神佛的光明世界，能使人心生光明，心生善念，起着教化的作用。敦煌壁画中色彩斑斓的神佛菩萨，灵动飘逸的飞天，更是神留下的见证。对神的信仰也流传至今，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雕塑、建筑描述的圣经故事里的最后的晚餐、创世纪圣母像等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不朽经典。世界各国的古代建筑，例如寺庙、教堂，包含了大量神留下的让人能够回忆起神和天国世界的元素。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里面的每个雕塑讲述的几乎都是过去神的故事。永乐大帝朱棣敕建的北京故宫，殿宇蓝雀，雕梁画栋，色彩鲜艳明亮，富丽堂皇，体现了天国世界的建筑特点。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全塔采用的都是色彩明亮的彩色琉璃，它们都以艺术的形式展现神佛世界的辉煌。西方古典音乐的创作灵感基于对神的感恩，西方最早的音乐源自于教堂的圣咏。历史上著名的伟大音乐家，他们流传后世的也多是歌颂神的经典名曲，而其中很多曲目的创作源自于神给予的灵感。世界各国古老传统文化艺术中的惊人一致的对神的歌颂和记载，是不是也在提示人们，人的来源与神关系密切，人不可以忘本，同时也是给人提供了一条与神沟通的渠道。四、神给人类安排的回归之路。古代的人淳朴、善良，经常能看到或感受到神的存在，经常能与神沟通。但是，在人间的物质世界里，人们慢慢失去了先天的纯真，人心渐渐被物欲所污染，开始了利益的纷争，人类的道德越来越下滑。随着道德变坏，人类失去了很多先天的本能，越来越看不到或感受不到神的存在，人们也就渐渐地忘却人的神圣来源，忘却神造人的真相，忘记了神的教诲。其实，在造人的同时，神就已经给人留下了一条回归之路。四点一人回归的根本是遵循神传道德。神传文化涵盖了人与天的关系，人需要敬天、敬神，人与人的关系，人以神给人制定的道德规范为标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关键是人需要遵循神给人制定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这样才能回归。在第七章中，我们已经论述了道德作为神传文化的核心要素，作为构建人类文化的根基，代代相传。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了道德为本，道德贯穿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传统医学、艺术、武术中都体现了修身养性的因素。各个民族的传统医学文化中，神传给人从身体与心灵的整体层面来保持人体健康的方法，其中道德与健康的关系尤其密切。《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中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居，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中国古代的大医学家包括孙思邈、华佗、李时珍等，都是医德高尚之人。神把音乐、绘画、舞蹈等等艺术传给人，为的是能让人通过创作美好的作品净化心灵。真正优秀的艺术家都对神有着虔诚的正信，往往具备高尚的品德，用艺术作品来引导世人追随神明，传递着善良、正义、美好和希望。中国古典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重要方式。中国历来就有礼乐治国的说法。《吕氏春秋》中说，凡音乐通乎正而移风平俗者也。《礼记》中提到，治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礼记》中还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是指宫廷雅乐， 它的实质功能是对礼的辅佐，把震撼人心的音乐形式与礼法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中华武术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样也带有尚武崇德、修身养性的因素。从武术的起源来看，所谓武者，即指歌为舞。在古代，无论是哪一派的武术和武术家，无一不反映出中华武术共同的精神——武德。千百年来，习武者遵循共同的习武准则，上武以德为先，权以德主，无德无权。西方的文化也讲究人的道德、良心、诚信、自律、善良等等。在西方的古典音乐、美术等领域，有超凡成就的艺术家，大多是虔诚信仰神的人。在这样的文化中，道德贯穿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无论干什么，都要遵循天道。人只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才能铺垫将来的回升之路。人只有按照神安排的传统的路去做，在重视道德的基础上提升技术，才能不断地创造出真正对人有益的东西来。 4.2 佛道神传给人类的传统修炼文化。古老的修炼文化和传统正教是神慈悲于人，留给人实现生命升华的回归之路。有信仰的人可以通过传统宗教和修炼，主动地走在回归之路上。从久远年代开始，东西方各民族的觉者就向人们讲述了生命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返本归真的道理。大约2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西方的耶稣基督，他们向世人展现了诸多的神迹，使人类见证了神的恩典，重新建立了对神的信仰。因为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之下，人的道德才不至于过快的败坏。人类文明中出现的传统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道教等，都要求人提升道德，给人规定了一些道德准则，包括不偷盗、不淫乱等等。另外，很多宗教所讲的基本道理都是相通的，都提到了创世主的存在。东西方修炼文化的重点是对人自身精神的研究和提升，包括道德、意识、理性等，通过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达到更高的生命层次。而精神恰恰是被进化论所带偏的实证科学所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第六章中介绍的美国科学家巴克斯特和日本科学家江本胜的实验，共同揭示出植物、水、树叶、细胞能随着人精神的改变而发生着改变。许多现代科学研究，包括量子物理学研究，揭示人的精神活动是能量活动，可以改变物质存在状态。这里的物质不仅包括以上实验中所涉及的物质，还包括人的身体。在各家修炼中，当人的道德提升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会得到整体提升。随着人的智慧和能力越来越强，人对自我身体、外在物质的控制能力也会得到根本的改变，也在逐渐回归人先天被创造出来时的特点。我们已经分别在第四章下和第六章中阐述过相关内容。在修炼文化中，古今中外很多修炼人留下了大量肉眼可见的神迹，如白日飞升、红化、肉身不腐、舍利子等。中国古籍记载，修炼人修到一定层次，可白日飞升而去。例如前面所述的，道家始祖皇帝得道后白日飞升，返回天庭，东晋时有许逊的道之后全家白日飞升的典故。藏传佛教有高僧在圆寂时肉身消失的神奇现象。1952年，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的张国华现场目睹了西藏索南朗杰喇嘛的红化现象，当时喇嘛从座位上三次腾起伴随巨响，然后喇嘛肉身消失不见，只见一朵红云飞去。另外，有的修炼人在人间留下了不腐的肉身。例如，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历经千年不腐，中国九华山保存有数尊高僧不腐的肉身。俄罗斯佛教徒伊蒂吉洛夫
Dashi Dorjoy Tichilov 1852-1927
和法国天主教圣女贝尔纳代特
St. Bernadette of Lourdes
1844-1879 也出现了肉身不腐的现象。舍利子是的道高僧圆寂之后身体火化时出现的物质结晶体，形状不一，颜色各异。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留下了84000颗舍利子。综上所述，古今中外众多修炼者在修炼之后产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超常现象和生命境界提升的状态，再一次提示人在修炼之后可以升华到更高级的生命层次上去。 4.3 法轮功为现代人提供一条回归之路。当今社会人心不古，道德崩坏，由于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行为的巨大冲击，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上的享受，对自身道德的要求越来越低，对神的信仰越来越淡薄，对修炼的真意越来越不能理解。在这礼崩乐坏之时，李洪志大师向社会公众传授法轮大法、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修炼。法轮大法虽以佛家功法传世，揭示的却是整个修炼界的真机，包含天体、宇宙、生命的真谛。法轮功修炼直指人心，在净化人心、提升道德上彰显出神奇的威力。人们在修炼法轮功后道德回升，处处考虑别人，工作兢兢业业，家庭和睦，好人好事，克己奉公，化解矛盾，道德升华的现象层出不穷，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同时，在法轮功修炼者中出现的祛病健身、化险为夷的奇迹也是数不胜数。很多患者的病症是至今世界医学领域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却通过修炼法轮功奇迹的恢复健康。其中包括瘫痪或骨头坏死者恢复行走能力、哑巴开口说话、盲人重见光明、百岁老人长新牙、驼背变直、受伤后体内安装的固定钢板消失、智障者恢复正常等。许多患有中末期癌症、尿毒症、晚期肝硬化、不孕不育等顽固难治的疾病的人们，通过修炼大法恢复了健康。此外，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亲身体验了开天目、遁入另外空间、人体起空等超常现象。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练功不讲时间、地点、方位，给繁忙的现代人提供了便利的修炼条件，适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修炼。法轮功传出后短短7年时间里，在中国就有上亿人修炼，迄今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社会，能有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主动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返本归真，让人们再次看到神传修炼文化的复兴。尤为可贵的是，尽管遭到中共数十年以倾国之力残酷迫害，法轮功依然屹立不倒，并且在世界各地弘扬，这展现了人们了悟人生意义和宇宙真理后百折不挠的精神，也彰显了修炼与正信坚不可摧的力量。在这道德下滑的乱世，法轮功引领人们道德回升、修炼回归，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五、传统文化中的审判和救赎。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传说，人一生结束后，人的灵魂是升天、下地狱或入六道轮回，都需要接受审判。正如我们前面章节所讨论过的，一个人的真正生命不仅是人所看到的一生一世，人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而人真正的生命本质、灵魂的归宿才是人的最终去处。西方的先知苏格拉底也认为，人死后灵魂由神灵陪伴着去往另外一个世界接受审判。在西方宗教中还有终极审判的概念，人类在某个时刻将要面临最后审判，好人上天堂，得到永生，坏人下地狱。信奉天主教的瑞典科学家史威登堡 Swedenborg 根据他在另外空间看到的景象，于1758年出版的书籍《最后的审判》中提到，审判不是发生在地球这个物质世界，而是发生在灵界 Spiritual World， 那是一个能容纳所有人的空间。 无论东西方文化都有地狱的说法。比如东方文化讲的十八层地狱，西方文化中但丁的《神曲》中描述了地狱。我们在第五章上也提到了一些经历濒死体验的人回忆说他们曾游历地狱。按照传统文化的说法，人类在面对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救世主也会出现。在传统宗教中都有救世主归来的说法。无论哪个民族何种信仰，几乎都认为救世主将会到来。世界很多民族中也留下了很多预言，都提到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末世道德不行的时候，神会归来，来淘汰坏人，救度好人。例如刘伯温的《旧劫碑文》中说，任汝金刚铁罗汉，除非善事能保全。还说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格安一路提到，无罪人生永居宫，有罪人生不入城。东西方的信仰都谈到对神的正信问题。前面也提到，人的道德标准是神制定的，人的回归是重德信神。如果神会归来救人，那一定是救还能遵循神定的道德标准的人。当很多人因为进化论、无神论的误导而不信神，却相信人是猴子变来的，因而行为变异，道德堕落，那这样的人还会被神救赎吗？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未来呢？因此，人对自身来源以及对神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每一个生命所要面临的审判与救赎问题。六、人类起源问题的终极答案。传统宗教只是讲了神造人，可是并没有讲神为什么要造人。那么神造人的真正深意是什么？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人的生命来自何处？人在世间轮回转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人如何才能得救？这些问题成为传统文化和宗教中的悬念，成为涉及人类起源的千古之谜。2023年1月20日中国新年之际，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李大师开篇提到，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李大师在文中揭晓了人类起源的天机。众神造人是创世主的指派，叫不同的神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不同形貌的人，所以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黑种人等种族，这只是外形不同，内在的生命是创世主给的，所以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创世主教神造人的目的是末后救度天与众生，包括众神时所用。李大师对人如何才能得救也做了开示。为了挽救天宇，创世主教众神众主下士在此环境中当人吃苦，提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从而再回天堂。因为创世主救人的同时也在重新造宇宙，新天宇是绝对纯净美好的。在艰苦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冲击中还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的救回天国的目的。关于人类起源和创世之谜的更多细节，请阅读李大师上述文章的全文。李大师的话使人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古往今来，贤人圣哲灿若繁星，诗书典籍浩如烟海，都无法说清创世造人之谜。被历史称颂的神仙高人也没有揭示这个宇宙的密中之密。李大师道破天机，可谓空前绝后，开天辟地从未有过。在道德下滑、危机四伏的末世，尤其振聋发聩，弥足珍贵。茫茫宇宙，高层生命无所不在。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冥冥之中自有创世主在守护宇宙大穷，救度芸芸众生。李大师揭开人类起源的终极答案，带来万古难遇的救度机缘。我们衷心期盼更多人能够阅读此文，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保持善念和正信，踏上回归天国的神路， 珍惜创世主创天宇救众生的无上恩典。全书结语，抛弃进化论，回归传统。为了撰写本系列文章，团队成员们本着严谨负责的态度，深入研究，博采众长，终稿总计约36万字。本书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基于详实的科研证据，客观系统的剖析和总结了进化假说致命的证据缺陷、逻辑漏洞和荒谬的结论，及其对当代科学、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造成的伤害。写作团队参考分析了上千篇研究资料，涉及传统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心理学、超心理学、考古学、地质学、物理学、宇宙学、哲学、法学等相关领域的论文、书籍或事实报道等。团队成员大部分具备博士、硕士学历或教授职称，具有资深的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病毒学、医学、心理学、物理学、宇宙学、地质、地理、政治、法律、哲学、经济等自然和人文学科背景。进化论谎言让人相信人是猴子变的，把人当动物看，以进化论的弱肉强食为指导，追求物欲，践踏道德，只看重现世，忘记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让人妄自尊大，走向排神反神的不归之路，以最终达到毁灭人类的邪恶目的。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进化论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错误假说。人们对于人和物种起源、生命奥秘之探知，不能演变为对生命和神的亵渎。人类不能让没有根据的假说打着科学的幌子大行其道，败坏道德与传统，魔化人心，变异人类和物种，加速社会的堕落。在面临各种困境的重大历史时刻，人类需要反思自身，重新审视人类的起源和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人类要想拯救自己，拯救文明，首先要抛弃反神的进化假说，并除阻碍人类进步的一切不正确思想，尊重和恢复传统文化，重视道德和正信，归正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否定进化论并不是否定科学，也不是否定科学家。质疑与否定进化论是真正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抛弃实证和逻辑思考。进化论只不过是给人的迷幻药，让相信它的人把所有的科学发现都往这个框框里套。敢于站出来质疑和否定进化论，是当今每一个科学家应当承担的重要责任。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次破除旧观念、接受新认识的过程。这时候需要所有的人站出来，为人类珍贵的灵性和道德的全面升华与回归做出切实的行动。人类起源的终极真相给人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人不能再被进化论局限住，应该重建人类社会道德与文化的基础，把人类真正引向一条神铺就的回归之路。唯有如此，人类才能重建与神的联系，再创辉煌。人从哪里来？从美丽的天国世界来。人到哪里去？回圣洁的天国家园去。人类的过去是神创造的，人类的文化是神流传下来的，人类的未来需按照神指引的方向走回神安排的道路。附录每章内容简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系列文章，了解本书脉络，我们在此对全书各章内容作一简要总结。第一章，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上下。在开篇的第一章中，我们从进化论的起源开始，介绍了它的基本内容，指出其根本错误在于用微进化推导了广进化的结论，而根据经典科学研究的三段论原则，广进化根本没有通过科学实验验证。因此，进化论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我们也列举了人不是猴子变的生物学、基因学证据，介绍了众多科学家公开质疑进化论的事实。第二章，破除进化假说的经典迷思，上、中、下。尽管进化论不是事实，可它却被人当成了事实，因此误导人们形成了很多错误的观念。在第二章中，我们为读者剖析了这些错误的概念。 例如，大量考古学、生物学的证据充分表明，生物物种从来都不是慢慢演化来的，而是突然爆发，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有意设计。一些生物的结构虽然看似退化，其实大有用处。生物之间不是残酷竞争，而是共生互惠。进化论根本不是基于科学事实的，而所谓的证据则充斥着大量的欺骗造假。第三章，分子生物学否定进化假说，上、中、下。当现代科学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阶段，越来越多的证据再次否定了进化论。因此，我们在第三章阐述分析了大量否定进化论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证据。从神奇的人体到充满奥秘的 DNA， 生物的复杂多样性足以否定进化论。按照进化论的所谓随机突变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如此精妙复杂的蛋白质结构，因为要进化成这样的蛋白质，就得需要天文数字的时间，而宇宙没有这么漫长的时间。进化论推演出的系统进化树分子中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基因学研究与进化的结论截然相反。这些都是否定进化论的强有力证据。尽管世界上已经有近千名科学家质疑进化假说这个20世纪最大的谎言，可进化假说持续至今仍大行其道，我们也初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四章，进化假说未触及精神世界，上、下。我们进一步深入剖析了进化论的其他深层错误。进化假说完全忽略了人的精神，而人的精神是一种存在。人眼虽然看不见精神，但精神能被仪器检测到，能被遗传，能被身体所记忆，甚至能随着器官移植而被转移。科学研究发现，精神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具有独特的能量属性，能影响人体能量场，可以独立于大脑而存在。人的精神，包括压力、情绪、性格和人的道德观念等，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人的健康。第五章，濒死轮回学揭示生命本质，上、下。进化论不仅忽视了人的精神世界，更忽视了人的真正生命本质，灵魂。西方一群严谨的科学家通过濒死体验和轮回转世研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当人肉体死亡之后，人的灵魂仍然存在。濒死体验是灵魂在另外空间的真实体验。我们系统介绍了证明濒死体验的10大科学现象和主要结论，列举了轮回转世典型案例和能证明轮回转世存在的6大证据。濒死轮回学所揭示的生命真相，再一次否定了进化论对人的生命本质的错误认知。第六章，进化假说使科学误入歧途，上、中、下。从第六章开始，我们探讨了进化论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进化假说使科学失去伦理道德，科学技术被滥用，使西方医学的发展陷入瓶颈。进化假说使科学研究忽视精神，无法解释人体特异功能现象。进化论禁锢了人们的思维，阻碍人们对史前文明、地质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研究中出现的超常现象的探索。第七章，进化论败坏人的道德伦理。第七章我们分析了进化论对人的道德伦理的败坏作用。进化论从根本上摧毁了人类有别于动物的道德的根基，把人动物化，使人堕落放纵，它摧毁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催生了血腥邪恶的共产集权，造成很多道德乱象，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第八章，进化论的本质反神反宇宙。进化论本质是排神反神的体系。它切断神与人的联系，使人违反神传道德规范，变异和破坏神传艺术，使公共教育走向排神，使科学误入排神歧途。进化论让人违反宇宙规律，破坏自然生态环境，阻挡人对宇宙真理的探索。它与无神论、共产主义同恶相济，是魔鬼毁人的伎俩。它通过让人不信神，把人类文明带入死亡之路。第九章，人类起源问题的终极答案。传统文化对人类起源的回答是， 神造了人，并给人类留下了回归之路。其核心是让人遵循神传给人的道德，通过各种方式修炼提升。同时，法轮功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条提升道德和身心健康的回归之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文章，开示了创世造人的天机，揭晓了人类起源问题的终极答案。人类只有抛弃进化论，回归传统，恢复对神的信仰，才是人类未来的正路和得救的希望。